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盗火会客室，我是盗火剧团的团长天涯。今天我们的盗火会客室非常荣幸的邀请来了，本玩剧团的团长，那也是我们盗火剧团的客座导演范怡。Hello， 范怡。
然后再次，
没有关系，可以。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怡。
以及我们也很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们盗火剧团的客座艺术家齐藤圣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藤圣一 Saito。
今天为什么要邀两位来呢？是因为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盗火剧团今年一月到三月，我们两个月的时间在树林的艺文中心做的一个驻馆计划。那我们这次的驻馆计划很特别，我们是邀请了一批素人，然后跟他们一起工作，最后以一个给未来的家书这样一个主题来做了一个工作坊的呈现。其实这个主题是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一开始呢，我们盗火剧团从2017年就一直使用记录剧场这样一个创作手法。那其实近年来就是台湾的剧场也还蛮盛行记录剧场的创作手法的，因为它会是用大量的田野调查，然后报告资料、新闻啊、历史等等作为一个创作的基础，从里面去选取一些素材，然后结合再这样呈现给观众。所以其实记录剧场是一种非常容易可以亲近社区，然后亲近社会的一种创作手法。所以我们这次就是用这个亲密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等等的这样一个主题，然后给自己的一封家书来为主题，就做了一个集体的发展。然后说到这个家书，我就会想到我自己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大学四年的每个月呢都会写一封家书寄给我的爸妈，这个几乎变成我跟家人之间的某种仪式了。我记得那个时候都是在周末的下午吧，然后我都会坐半个小时的公车到市区去挑那个信封，然后信纸跟邮票。因为我那个时候会觉得好像有些话，当然跟爸妈是可以用电话联络了，但好像真的有些话是要提起笔写在纸上才说得出口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蛮固执的人吧，所以我现在也在很怀念那段日子。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现在这么好的网络啊，这么方便打网络电话就可以跟家人联络，但是书信这种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好像很遥远，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好像我现在也很想要就是写一封信给我爸妈，我会常常有这样的想法。
你多久没写？
其实大学大四毕业之后到现在就没有
写
过家书了。对啊，因为真的工作比较忙，但其实也是因为这次的工作坊认识了十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人，然后听到了十个跟家有关的故事，然后其实这次之后我真的蛮想要再重新就是重启这个跟爸妈之间的仪式，或想要就是再写信给我的爸妈。这是我自己的跟家的故事啦，不知道就是两位有什么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范怡。
就是其实我好像很少写过很长的家书给我的爸妈，然后我只有一次，应该是有一次，应该也是二十出岁，我现在没很老，二十出岁的时候我要回家过年。然后因为我爸妈在我国中的时候就是离婚离异，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其实对我爸的感情一直都还蛮奇怪，直到现在。然后我就很清楚印象深刻，就是那一次过年回去，我就坐客运回到我的家，然后在客运上，因为我自己都有一个随身会记录的笔记本，然后我就到现在还蛮印象深刻，就是我在上面就写，就是其实我一直很不清楚我跟爸爸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是称为叫父女吗？然后我说我现在搞不清楚，但我过去搞不清楚，现在搞不清楚，但是接下来下一步其实我是想要去厘清这个关系的。然后但是我可能我自己到现在这里我还不太应该说蛮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那这就也让我想到，其实很多在我们差不多20到25岁这之间的小朋友也很常是这样，包含我们这次在家书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故事，就是在厘清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我不知道会不会算是我们这一代就是蛮有感觉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到我们就是小时候不想管，然后到我们想要开始去理解父母亲那一辈的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长大的时间点，我也不知道，但是就会还蛮希望自己接下来是还蛮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对、嗯，
其实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因为我自己就是跟我原生家庭我的爸妈关系真的都很好，嗯，而且我爸妈他们的感情也都很好，所以我应该说我可以理解，但是真的很难去真的是体会像这种会想要跟自己的父母去无论是达到某种和解也好，或者是去更理解他们的世界也好，嗯，真的好像真的对我来说都有点遥远、哦、我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小孩。好，那 Saito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应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因为毕竟我跟你们两位的世代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应该说 我的爸爸妈妈这个年代的人大部分都更加的保守，不太会轻易把一些心里所想的事情说出来、嗯、也以至于说我从小跟他们的沟通方式，嗯，大部分都是生活琐碎的事情，那也不会刻意的分享，就是可能爸爸妈妈问你说、欸、你现在在干嘛之类的，然后你才会回答。所以其实有时候自己比方说从求学过程到长大之后到出社会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想要分享或者是挫折的时候，就是会希望身边有一个家人可以听，但是那个对象总不会是爸爸妈妈，因为我自己清楚就是说就算跟他们说，他们的回应通常都是会比较是简略的，很简略的。然后因为我的姐姐在我小时候在日本的时候她就已经过世了，所以我都很习惯就是我每一次会因为现在她的骨灰是在台北，然后每次清明节或中元节的时候去看她，我就会跟她讲一下就是今年过去大概发生什么事，或我最近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后来就是因为刚刚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小时候好像有过好几次就是真的有写信然后写给他，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善老师他还可以就是烧金纸啊，然后烧这些东西，现在不行了、啊、然后以前我就会写起来，然后我也不让爸爸妈妈发现，然后就跟着那些要烧给他的东西就是一起烧，然后希望他收到，然后保佑我平安、啊、然后保佑我度过一些难关之类的。那很想要听到他的回应，然后想要做梦，希望梦到他可以跟我讲一些什么事，但其实都没有。对、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仪式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因为毕竟就是在他离开之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即便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其实是蛮模糊的，因为我那时候很小很小，才3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他那时候8岁，但是我觉得这个仪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真理，那也或许这个就是我的家书。
所以姐姐有点像是一个精神上面的寄托，
算是、
了解。哇，是一个有点小小悲伤的故事、欸、
是还好啦，但是我就会常常会很羡慕，就是听到一些朋友们、比方说你或者是其他的朋友们，他们都可以跟爸爸妈妈就是好像朋友什么都可以聊，聊一些很禁忌的话题都可以。然后
也没有啦，我也不能跟爸爸聊太禁忌的话题。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啦，但是我就听到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哎、欸、都真的都可以很健康的聊，然后跟朋友一样，我就非常非常的羡慕。
但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也是可遇不得不可得啊。对啊，好、哦、那刚刚也有说到我们这次给未来的家书工作坊呢是跟10个素人一起合作的，说他们是素人啦，其实他们也有一些人是本科出生的，然后他们也是可能是在读戏剧系，但是都普遍来说年龄都蛮小的，只有一位比较特别，然后是一位叫做小象的，然后他是国小的老师，他年龄比较大一点，但大部分来上工作坊都是比较年轻的学员。那我就想要问问看两位，因为你们过去也是有很多跟所谓的剧场的专业演员合作的经验，那也有跟素人工作的经验，想要问问看你们觉得这之间他们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你先吧。
我觉得是耐心，因为专业演员 我觉得可能是长期在做剧场的工作训练下，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 get 到我想要什么样的表现方式或怎么样的风格。可是像素人演员或者是还在就学可能大一大二的戏剧系小宝宝们，就会真的你需要比较多花一点时间去跟他讲解，他才有办法稍微一点理解。但我觉得有时候素人很厉害的是他们的本能很强，就是有一种不怕的感觉，反而是有的时候跟专业演员，然后他们可能会少了一点就是敢去尝试的勇气。所以我在跟素人演员工作的时候，我都很常说你们可以做多没有关系，我会说因为多是可以往内修的，可是如果你们一开始给的素材很少的话，其实很难再继续往外扩张。对，然后我觉得跟素人演员最大应该就是耐心，就是你要怎么样跟他们沟通，慢慢的引导这件事情。
也是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吗？
对，
对不对？那塞董你觉得呢？
如果时间越多的话，那当然对我们来说就是工作上越方便。那就如同天雅刚刚讲的，就是这次 不是完全的素人，然后有很多人都是刚好都是戏剧本科背景，只是他们还在在学，或者是有一些是我们有一位也是有配他是配音工作员嘛，然后也是写文案的，然后所以他其实有一些关联。但是我就会想起就比方说像我们过去在几年前我们三个一起跟另外一个工作坊在合作的时候，那个好像还是更接近素人嘛，
哦，
对不对？
那
更素人，
在园林，
对对对，那两个比较起来我觉得比较不一样，就是说这次好像大家都都有一点，至少有一点点想法跟观念。那另外就是说我每次在做素人工作坊的时候，我都会既期待又很害怕，就是在收单的时候，对，也不知道受伤害啦，就是说收单的时候我会希望说他们的落差不要太大，因为如果我们时间不够的时候必须要在往同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让他们统合在一起。所以过去我都会希望说，如果素人是 素人的工作坊，或者说不是职业演员的工作坊的时候，会先让他们做一个一连串的训练的工作，然后训练过后大家就会有比较统一的术语，然后知道我们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要调整他们呈现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利用之前已经训练过的东西来调整他们，因为大家就会有一个统一整合的一个概念在，就会比较好进行。那这次的感觉我觉得就蛮好的，就是说因为大家不是完完全全的没概念，也不是说有部分人非常的有概念，然后有部分人完全没概念，而是我觉得是都还蛮集中的，然后各自又有各自的特质。
对，我觉得其实以我自己跟素人合作的经验，我觉得其实还蛮看这一群素人他们彼此之间，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很大的所谓的专业性的落差，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影响的。像我记得我之前就是有做银色艺梦的那个素人的工作坊，然后那11个演员都是素人，然后他们其实蛮特别，他们都是银发族。然后那一次是我真的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就是真的是跟素人加银发族合作，那个我发现真的需要更多的耐心以及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有点像是我觉得这一次是很好，因为我们的时间其实真的蛮短的，但是我们因为都很密集，所以大家的向心力就凝聚得很快。但是我记得之前我在排银色艺梦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非常long，很时间很长，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排练，所以就是每个，我记得那时候每个礼拜六吧礼拜日都会跑去彰化跟他们排练。所以我觉得跟老人家们合作，然后跟素人的老人家合作，真的是一个很辛苦。但是最后我觉得我很开心，是因为他们其实因为人生经历比较多嘛，所以其实他们可以分享素材是非常非常多的，他们很愿意分享。我觉得其实像刚刚那个范姨讲的， 他们愿意分享多少的素材，多少真实的情感，这个东西就真的在工作坊里面，这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再度创作或者二度创作的时候是真的很有帮助的。嗯，那说到这些素材哦，也就是这些学员们的故事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第一节课就邀请大家来分享一段跟家有关的故事，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三个人就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吧，我不知道就是两位听到的第一感受是什么，但其实我当下真的是我这有一点 shock 因为所有的学员几乎吧，就大部分的学员都是一边流泪一边讲出他们的故事的。对啊，我不知道你们听到的
时候
是什么感受。
那时候11个大概爆了9个吧，就是哭爆的9个。
8、9个有，对。然后有的是自己的因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哭，有的是因为感同对感同身受之类的。对，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会去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他们是正常的情感的宣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也是蛮好的。可是就是会注意一下说，因为毕竟有带过很多工作坊，那有时候也会有遇到那种很怕会导向一种好像戏剧治疗的方向，这是我最担心的。所以我觉得还好的是说，因为我觉得一方面大家也都有一些就是一些认知在，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的合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天涯帮大家把那个戏剧的应该说他们的故事整合起来，然后让它比较客观的可以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我那时候就很可我那时候就已经在，就是我觉得我第一堂课在听他们讲故事的时候，我就试图在排列组合我们到底应该要走向什么方式，然后那时候我想说我的天哪，这出戏该不会就是一个大悲剧，就是我真的想说完蛋了，我不可能。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也有跟天涯说，我不可能整个戏都这么闷这么悲吧，我怎么好可怕好这样。对，
但还好啦，就是最后我们
还是有挑选，
对，我们就是最后
蛮好啦，最后就是很感人又可爱。
对啊，對，但是第一堂课可能就是大家刚好就是都有一个共感吧，因为可能就是跟家人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说他心里面可能是一个结，因为他们可能当初想要来参加这个工作坊，我记得蛮多人在报名的时候就有说因为跟家人之间有一个结，他想要把它解开，可能这件事情对很多人都大部分来参加的学员来说都是一个情感的一个结，然后突然就感觉是有个解开的机会。
没有，那他们那时候你就看他们的报名表上写的好像都还好，就是不是很严重，就可能到现场大家要分享故事，然后就想说哇他分享一个这么难过，那我也来找
一个那个难过的，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比较有故事性，
或者是那个集体能量所产生的。
对，我就记得我印象最深刻是敏纯，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缴报名表的时候，我很喜欢他的故事，因为他说他其实是成长在一个非常幸福
的
家庭的，然后他小的时候爸妈都会买圣诞礼物送给他跟弟弟，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他就说他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然后结果在当天他看到，可能是因为听到大家都在分享一些悲情的故事，所以他又开始分享他的外公外公过世的故事。
对，
但是当然最后我们也是选择了他这个故事，可是我们是用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戏中戏的方式让他冲淡了他的悲伤。对啊，好，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音乐，我们音乐之后再回来。 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火会客室，我是天涯。那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呢，还有我们的范怡跟我们的 Sido 齐藤圣一。刚刚讲到我们的这次的给未来的家书是跟十个素人一起工作的，然后是一个工作坊的呈现。那因为有十个跟家有关的故事，所以我就是蛮好奇，当初范怡导演在想这十个故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决定的导演理念的呢？
当初其实就是比较担心的是，因为它都是十个个别的故事，所以我尽量我一开始是希望不要让它像是就是灯暗灯亮一个，就不要让它像是一个很无聊的呈现。然后是听到其中一个学员就是康亮，因为康亮是马来西亚过来台湾念书的男生，一个男大生，他就在分享他从马来西亚搭飞机，然后到最后一刻他才跟他父母拥抱，然后就是飞机这两个字就跑进了我的头脑。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回去思考一下，是因为就是飞机它其实是常常承载着各国不同旅客，然后其实每个人搭上飞机它也都像是每个不同的故事，然后他们一起共同经历了一段航旅行之后，然后再继续前往下一个人生要去的目的地。所以我觉得在空中这段时间有点像是一个滞留的空间，就它有点像是人存放着一个空间，然后在天空移动，然后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之后再继续前进。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要用飞机这件事情，然后也刚好就是想说，大家已经两年没出国了，没坐飞机了，好像也蛮有趣的。然后至于我怎么样去解每一个故事，是其实我里面就安排了一个演员，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比较像在扮演，去让这个故事如何化解掉，就是如何化解掉悲伤，然后以及到他最后的最后扮演成空姐，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接下来的旅途愉快。然后所以我主要就是运用飞机这个载体去串接他们的故事，然后最后由飞机起飞，然后也同时就希望他们能够飞越这一段他们过去曾经觉得不开心或是与父母过不去的结，然后继续的往人生下去去走，这样。主要就是这样。
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诠释。那我现在就想要问一下 Sido， 因为你这次在家属里面担任的其实是表演指导的工作嘛，那你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学员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呢？
虽然说是表演指导，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没办法顾到全部，所以算是跟范怡有点分工合作这样。然后所以当时范怡给我的任务是一位就是有一位对齁，他应该算是完全素人，体育毕业的
击剑，
对，瑞雅。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位国小老师，退休的国小老师小象，然后跟还有一位舞蹈系毕业的乙婷，对，我要想一下名字。对，然后这中间我也有去偶尔去串一下门子，就是看一下大家的那个状态怎么样，就比方说敏纯的那个儿童剧的表现方式什么的。那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我觉得每个印象都很深刻啦，但是因为像比方说刚刚提到那个瑞雅，她是一位体育毕业的女生，那我们就就是跟范怡和天涯就有问她的一些体育的项目，她擅长的项目，然后后来决定让她用击剑的方式来表现她的独白，因为她的故事也很特别嘛。对，她的故事是跟狗狗有关系的。
对，我觉得瑞雅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学员，因为他的故事那个时候其实我有问他说你对于家的想象是什么，他跟我说其实没有什么想象，因为他说他很希望自己就是一个孤儿啊，真的是我听了以后其实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回应这句话。但是后来我去听了他的故事以后大概理解他的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对，那 在跟他工作的过程当中，我有让他试着就是去，怎么说呢？因为 我自己觉得说，对于运动员而言，他们的动作都是比较利落、大块型的。
嗯，
可是当如果他可以试着做一些比较细腻的动作的时候，也许那个质感从就是在某个角度看起来是蛮特别的，所以我们就让他从，因为也跟范怡讨论过，然后就让他试着从就是极限的衣服，然后开始从包包拿出来，然后再触摸，然后一直到他拿起剑，那在整段过程当中就让他独白，就是讲他的台词。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他很可爱啦，因为他就是每一个细节他就会问说，欸，老师请问一下，你是要我做这样的动作吗？就是我摸衣服的哪里，比方说袖口，然后要到哪里的时候要讲哪一个台词。我说不用，你都没有关系，你都不用管，你就是真的好好的去
穿衣服，
或者是穿衣服之前的打理，还有你在家里会试着做哪一些日常动作。其实比较常跟我合作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其实对日常动作其实蛮喜欢蛮好奇的，就是每个人日常动作虽然看似一样的目的，但是动作都非常不同。然后我蛮感动，就是说在他试的过程当中有一步一步的在进步，然后直到那个最后演出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三个都其实是那个 moment 就是会起鸡皮疙瘩，然后很感动。对，他的能量是非常强的，因为他把他自己 真正的梦境中的那些怎么说，他梦到的那些事情，然后跟他想象的都经由他的话语和他的动作真的都展现在每个人的面前。可是这个很难说，我现在在这边讲，听众就听了就知道意思，那个真的要看到才能够感受到。对
对啊，是我觉得反正我第一次看他就是觉得哦不错，然后我后来在排其他组的时候，我就有瞄到，就是瑞亚就自己在那个走廊那里，然后就是自己练习。
对，
然后到我第二次看他的时候，我觉得很惊人，就是他完全让我感觉到，我觉得是一种力道的美学嘛，
没错。
然后我觉得他整个，我就说他可能对家的怨恨。嗯，就是完全在他的极限，从他开始穿衣服的时候就开始慢慢蔓延在整个舞台上，整个空间，
有点像是一个正常的能量释放。
好，我觉得他很然后最后演出的时候也很惊人。
对啊，
然后以及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瑞亚对我来说蛮厉害的是，他是完全被就丢本的。
对，
但他其实那一段蛮长的。
嗯，但天涯有帮他删了很多吧。
对，应该说其实一开始整理他的故事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因为他的那一段是最后才出，我才丢出来的。因为其实他我就是希望可以多理解他一点，多想要知道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就请他写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素材。所以其实在前面当大家已经开始在排练的时候，他还在写东西。
而且瑞亚特别到他写就是写剧本给天涯的时候，他是用作文纸写的。
对对对对，用铅笔跟作文。
对对对对，
然后他字非常漂亮。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文笔非常特别。
对，
非常好。就是我真的，如果瑞亚在听的话，就是瑞亚，请你就是记得要去，就是常常写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
的，他有自己的一个很特别的风格。
对。
但是讲到这边，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因为所以演出的时候，他的极限的能量特别强。可是你们记不记得我们要他第一次做极限动作的时候，他是很慢慢的说啊，就这样。
对，
啊、就那样。
他就手伸出来说，
慢慢的走，
啊、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就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很帅的。但实际上他真的做出来的时候，
是很
帅的，就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帅。
对，没错。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像小象还有怡婷，也都是让我们都觉得蛮特别的。比方说怡婷那时候，因为好像是范颖先想到说，还是天涯想的，就是邀请他的爸爸来跳舞嘛。但是因为我觉得可行性比较，也许比较难，所以我们就做了备案，所以就请他就是回去用录音的方式邀请爸爸跳舞，然后把整段过程就是录音下来， 然后以致在现场的时候他就变成自己一个人独舞，可是同时有放出他跟爸爸的对话，然后是邀请他爸跳舞 那个对话，那一幕真的是很哭人，
在场全部的观众都哭了。
对啊，
而且以婷真的，我一开始就对他比较拍谁，就是以婷真的是到演出前一天，就整排要两次那一天，然后那天是就我就说好整排，然后我就前面我就跟以婷说，你等一下就是进来，然后讲完独白，然后坐在中间听爸爸录音。反正以婷是整排直接上的那种演员，
因为我们前面都一直还在修那个小象跟他的片段。
但以婷我最后真的很喜欢呢、欸。
是啊，嗯，然后再来就是小象。
小象真的很特别耶、欸，因为小象、嗯，你记得他说自己是什么？他自己有一
个
title 的、
那
個，他是武道界的。
业余武道界的
洪金宝，
洪金宝，对，
他是洪金宝。
我们第一天的时候他这样讲，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第二天我在带训练的时候发现，哇，
他很厉害，
真的是洪金宝。
我觉得我那时候有发小象跳舞的，在我自己的就社群网站，然后非常多专业的舞者
是
就有回复我说他好厉害，然后问我说是他是跟谁学跳舞的，然后我就说好像是他一开始也是自己。就是退休后想要开始接触艺文活动，然后他才开始去
上
很
多
工作
坊、嗯、
对，
所以他其实不是素人，
他
是很厉害的舞者。
对啊，我是觉得看到他跳舞那段真的让我非常的震惊、欸、
震惊
对啊有到震惊、嗯嗯、所以其实真的这十个学员每个人就是给我们的印象都真的非常深刻。
是啊，每个都想介绍、嗯、但是时间有限。
对啊，但是你们在排练的时候你们觉得 有什么样的趣事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我觉得范怡应该遇到比较多吧，因为他排的片段都是比较长比较多人的。
对、欸、嗯，是要说趣事，我反而觉得我看到他们另外一面是、嗯，我不知道怎么他们很团结，就是他们很会分工合作，然后对我来说、
哦、对，还有班长，
对，他们莫名其妙就会出现班长了。然后到演出当天就是还有班长帮我带暖身，然后因为我们当天就是装台半小时嘛，然后就在半小时彩排我们就要演，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很不错这样。然后但是演出当中其实我一开始我没有想要对他们要求到很高，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很短，然后我们想要做出已经几乎是完整作品、嗯、但后来我就发现哎、欸，他们其实一步一步到达我想要他们的目标，他们一到达的时候我就想要更多了，就是他们一到达我今天这个目标，我就希望他们再继续的往上爬。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很惊人是他们到演出前都一直在往上爬，
对，
很厉害。
我原本没有想到那个最后呈现的格局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对，很厉害。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对我来说也是我自己觉得是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啦，因为我们的时间真的非常的短、嗯、
很短。
嗯，然后其实之前也有带过类似的素人工作坊的呈现，但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十个学员他们之间有一种很奇妙的化学魔力，这种东西就是可能像刚刚范怡讲那是个团结，然后我就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力量出现，然后大家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真的是超人一般的把这样一个完整的作品这么完整的呈现出来。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所以我就常常会到那边我都说哎，这是真的是道火今年打响的第一炮，这一炮真的特别像。对啊， OK， 好，谢谢。那今天就是非常谢谢范怡跟塞斗来跟我们分享给未来的家书，
谢谢。
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音乐，音乐后再回来。
Thank you. 大家好，欢迎回来到火会客室，我是这个魏主持人塞斗。好，因为我现在话，我想要来那个访问一下天涯，因为我其实都我蛮好奇的，就是说，就我过去跟天涯合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厉害，就是说，像一般这种素人工作坊啊。那我们要把大家的故事集结起来的时候，其实需要花蛮多的时间去帮他们整理他们自己个人的故事，才能够搬到舞台上来呈现。然后我都发现天涯就是很快，就比方说从18年嘛，园林那次18年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当天涯在问大家的故事，比方问某 A， 然后某 A 讲，然后天涯就会讲，好，你就讲这一句。第一句什么？第二句什么？第三句什么？好，就是这样。然后我就非常惊讶，说：“哇，
独裁的剧作家哎、欸，
就是对。”但是我会觉得快很准。那像我是会比较选择障碍的，就是我会思考非常非常久。我不知道范怡是不是也是这样，对不对？
但这个好像我没有讨论过，因为天然是很会条列状的。
对，
然后我们两个是快状，
我们是快状，然后拼图式的，然后就想一下说大家的是不是可以集结起来？可是因为。也许毕竟我跟范不是编剧，所以编剧的那个思考的逻辑是先出来先有，然后我们再去做调整，但我们都还没办法做到这一块，所以我就想要问一下天涯，就是说如果以这次未来家书也好，或给未来家书，或者是之前其他的工作坊也好，你是怎么样去就是跟素人工作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他们去找到真正主要的可以搬到呈现在舞台上的一些结构也好，台词也好，这些你是怎么样整理的？
其实我因为像这次来说好了，家书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或者家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但是因为家这个大主题之下可以包罗万象，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嘛，然后我们很想讲的主题可能不一样，他可能会想要讲比如说阿嬷也好，就是祖孙之间的，也有可能跟讲父母之间的，也有可能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然后这其中这些主题又会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死亡，跟死亡有关的，还是说是有另外的一些什么，就是这些主题对我来说是我会先听故事，第一当下就会感觉到这个主题可能会是什么，然后他们可以被怎么归类。当然就是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也会，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有跟范怡讨论，我是会说你觉得用什么样的主题，就什么样的手法去呈现这些主题会比较好。我记得那个时候敏纯就是他有讲他外公过世的故事吧，然后他有讲到说他外公其实那个时候就很想要就是来台北看他演出，然后他说他其实当然真实情况是他阿公是有来看过他演出啦，可是你知道在戏剧的舞台上，就是当你阿公没有看过演出的时候这个会比较好看嘛，所以我觉得就很正常，就会选择就是可能他在台上呈现一出他的舞台剧，他的儿童剧，然后就是阿公在梦中真的有看到了这出戏。所以其实这些也都是先跟导演讨论故事，哎，什么样的呈现方式比较好。因为其实虽然都是十个故事嘛，但如果都变成十个独白就会变成有点无聊，所以就是也会需要别的演员的加入，然后会想要选哪他的这段故事可能十分钟或五分钟好了，我会先想一个特定的场景，那个场景是最适合他们可以就是来讲他们的主题的。其实也是跟每一个演员提供给我 的素材多少是有差别的。像是刚刚讲的康亮，就是那个马来西亚的男生，其实他的那整段独白非常非常的有画面感，然后也对，而且也非常的老说也很完整了，所以其实我老说没有处理什么太多的东西，我只有帮他做一些分段而已。但是我觉得改的比较多的，当然就除了刚刚说的瑞雅之外，其实还有的是西林，因为西林的故事也蛮有趣的，他讲的是他自己家突然出现了两个阿嬷的故事，然后一个阿嬷可能腿脚不便，另外一个阿嬷是身体很好但他有失智的状况，所以就是两个阿嬷在一起，就是想像是什么女生宿舍里面的两个性格不合人，就是但被迫要住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但是他的场景就是设定在他们家的沙发或者客厅， 但是我觉得哎、欸，怎么样就是让这个有一个重复性的东西出现，可以让这两个阿嬷他们的性格可以 比较快速让观众可以接受，因为毕竟就只有五分钟的片段，嗯，所以其实也是会考虑到一些创作的手法，会帮他改这些东西，嗯，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吧。但第一当他就会先直觉性的觉得这是什么主题，他可能可以适合用什么方式呈现，然后会再跟导演讨论，
嗯
嗯。但说到这个就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也有讨论到，我发现我们三个人就是每次在一起工作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默契耶，这个默契真的很难，
很奇怪，
对，很难说是为什么。
就是那个默契是有些人默契是可能我们要比方说开会开开啊，知道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我们就没什么时间，
对，
所以大概好像讲 A 我们就知道 B 跟 C D要怎么做？
反正这次因为 Sido 也是负责音乐，然后我真的很常就是给他说我要叮叮叮，我要什么，就是就是我很常给他一些，就如果常人听起来真的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
不会啊，你谦虚了，因为其实大部分外面的人大家也都是这样子，就叮叮叮当当当。
那我觉得是我们三个对就是表演的认知嘛，像就
是
对他。对这个表演风格应该要走什么方向，可能对自己的跟自己的喜好有关。
嗯，
可能还有一点是原因，因为我们三个都有斜杠吧，所以沟通起来比较快，对吧？
对
对，因为比方说本身是演员，然后又是导演，也有做表演指导，然后除了我没有做编剧啦。我唯一只有一个编剧，
我做不了。
我只有一个剧本，然后我其他都没有，我做不了。然后天雅自己其实他也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比方说像我们在园林的时候，他其实也有跟我们一起担任导演的工作，一起导演。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默契很好的原因之一。
对，
是吧？
嗯，但是我有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在沟通上，我们三个人沟通都很直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可能会考虑到说，哎、欸，是不是这样讲可能会就是侮辱了他的专业？例如说，我可能对他说"叮叮叮"或者是"咚咚咚"，但是没有，我就直接说，哦，我的想象就是这样子，或者是我就是不会怕说讲这个东西会不会很有点小丢人之类的。但是我自己也就可能会这样想啊，因为我跟范怡讨论的时候，我跟他说，哎、欸，就是我想到一些有的没，但我会直接跟他讲。我就问他说这样好吗？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因为我是一个编剧嘛，编剧就是会倚重导演的专业，或者说我这时候可能有一个声音出现，但是我会倚重的是音乐设计的专业，所以我就会去问，哎，这样好吗？或者是说，哎，我觉得这边好像可以怎么样？那我表演指导的专业的话，会觉得这样好吗？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好是有一个专业的分工，然后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彼此，就是刚好可以互补。在某些层面可以互补，
对了，
我觉得也算是蛮信任，
是啦，因为也比较有经验的，所以像我虽然说，比方说范怡分给我的片段，那我去处理的时候，我先处理，然后我就会跟范怡讲说，哎，这样子你觉得 O 不 OK？ 或是我看范怡的片段的时候，我也会给建议，
嗯，
那我一直都会想到说18年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就跟范怡讲说某某演员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其实没有讲很清楚，我就只有讲说某某演员，然后他就知道，他就 好我过去，然后就调整好了。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以前就注定默契很好吧。
对，第二次合作更顺。
对啊
对啊，真的是一个
希望
黄金铁三角。哎、
不敢当。希望还有机会，
是
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在一起合作。
嗯，
好的啊，那因为范怡也是本丸制作的团长嘛，那可不可以请范怡来跟我们大家谈谈本丸制作呢？
本丸制作是在2019年年末的时候成立的剧团，然后由我跟另外两位一样是北艺大毕业的同学一起创立的。然后本丸在去年2020年就是发布了我们一号作品泰迪熊守护神之外，我们现在也有研发一套在非剧场空间可以使用的灯光系统，然后它就是很适合大家在小型，就像我们很常做艺穗，我们会在咖啡厅演出，然后就可以让大家更便利，然后让灯光设计可以有更丰富的设计。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上粉丝专页跟脸书的粉专还有 Instagram 上搜寻本丸制作。 本就是本来的本，然后丸就是丸子的丸，然后帮我可以按赞，然后继续的期待我们下一步的创作，谢谢大家。
OK， 好，那感谢范怡以及奇能声音 Saido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未来的家书。
谢谢天涯，谢谢范怡，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一期的大火会客室再见喽，拜拜，
拜拜。